好，那个欢迎大家那个过来听我讲座啊。我的名字叫张强，肯定昨天的时候在那个卡梅那天 party 的时候，有人肯定认识我。有多少人昨天参加那个卡梅那个 party 的？两三四个吧。昨天还是挺敬业的，是吧？是这样的，今天我给大家讲到的主题是Windows 2012网络虚拟化。说起来就很绕口。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悲催啊，就去年的时候我就被安排了一个 Windows 2012的这个网那个存储的虚拟化这个相应的解决办法。其实我对当时对存储也不是特别熟悉，虽然年轻经常做方案，但是你要牵扯到非常细的一些细节，我真不熟。那时候就饿补了一下，这次呢，然后又给我安排一个网络的虚拟化，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主题，所以说呢，我又被迫花了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呢，又狠狠的饿补了一下。所以说呢，今天我就想把我这个饿补的结果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是这样的，我想，我这个第一个老是经常被一些后台的嗓子。是这样的，今天呢，这个我们呢，可能绝大部分是在讲一个原理和讲一个方法，其实更多的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的东西，理解了之后要去做的过程，就是我这里准备了三个老外准备的这个 demo。然后呢，那个 demo 那个 video， 但是这个 video 呢，大家其实看不看都是次要的，也可以大家去考过去，去了解一下。但是这里边最终说明一个特点，就是说说了很多，最后实现的时候，其实它差不多就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大家要记住，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配置它，然后怎么样去管理它，那是最重要的呢。其实说呢，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首先说说这个 Hyper-V 的网络虚拟化，网络虚拟化本来就够虚了，然后再加个 Hyper-V 的这个。虚拟化，然后呢，这些基本的概念，怎么叫认知这个 IP 地址，以及它增强一些这个性能和诊断的这些能力。在说到这些功能的时候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在云计算或者说我们在谈很多这个基础架构方案的时候，经常会说到的，就是说我需要把资源的池化。池化里面呢，最关键的三个资源就是计算、存储还有网络。计算这边虚拟化的话，大家都很清楚，通过 CPU 对这个虚拟化的支持。然后呢，存储的话，无非就是把这个一大堆存储连在一起，能够以共享的方式提供出去。然后网络这方面是怎么去做呢？这个呢，我们就下周继续的去探讨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啊。是这样，听这个课呢是一个非常别扭的一个课。为什么呢？就是说呢，它要求的就是大家首先呢对 Windows 2012这个里边网络的一些新的特性首先得了解。所以这就是我看到老外这个最早的 PPT 的时候，我在翻译的时候我就很矛盾。就是说呢，首先广大的学员呢先要上一个这样的课程，上完这个课程之后再听我讲，可能才会比较清楚。所以说这没办法，只有60分钟的时间。然后呢，我就简单的把这里边的一些功能呢，简单的先给大家说一下。后边对一些非常关键的功能的话，可以再更细致的说一下。因为我是把老外的 PPT 改了一部分的啊。它这个性能和诊断能力呢，这里面呢，首先呢就是 RSS， 这个就是接收端的这个扩展的这个处理能力。这里面呢，我们说 V 呢，就代表我通过虚拟化的方式，然后呢，在虚拟的模式情况下，也通过多个 CPU， 然后对网络流量呢，再进行一个处理，要比一特 CPU 处理要快。大家可以这样来简单的去理解。网卡绑定，这个在2012这个版本的时候就有了，就多块网卡绑在一起，叫RBFO Load Balance Failover 这个功能。这个我说的很简单，其实这个功能要细说的话，那个可以大家可以聊一个小时。还有远程互动的监控，扩展的 ACLS， 这些呢都是在这个诊断能力上的一个增强。然后呢，综合的 SDN 呢，大家知道软件第一网络下面会说到就是说网络虚拟化里面，这里边像那个云网关呢，这是里边也是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其实在老外的 PPT 里边对这个云网关呢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说法，就是它到底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只是有那么两行字。然后呢，我这里昨天呢正好有一个学员，就是说很清晰的就问我们，就是说我在私有云里怎样把大量的数据拷贝到 Azure 公有云上。当时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场讨论很激烈，有打酱油的老师就给大家胡说了一通。然后但是呢，我个人认为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在2012里边有通过云网关来去实现。 然后呢，核心架构的提升的话，其实这里边主要是在管理这方面的有些比较大的提升，包括IPAM 这里边一些 IP 地址的管理。其实大家就看一下，就是说最后我想给大家，最后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就是说呢，谁讲的都不一定靠谱，就是说微软的那个产品组自己写了一本书，然后那本书里面呢，对这个东西相对而言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并且呢，最详细的说明呢是来自于这个MSN 这个文档。所以说呢，我今天讲座的主要的想达到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儿。就像那个我上上一周的时候和一个移动的那个一个算是一个工程师，然后参加这个 VMware 的这个认证培训，很有意思，你知道吧？然后培训的时候呢，他自己就说了他自己的观点，就是说呢，他说我们移动的一个大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我不一定去写这个 code。我不一定去配这个参数，但是呢，我很清楚我这个企业里边布了哪些东西，哪些东西版本是多少，然后哪些东西和哪些中间是怎么样去联系的，就它就差这个去配置和这个 code 的这个过程上。所以说呢，对我们来说呢，可能我们今天我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达到这个一个想法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啊，如果大家对这个基本知识不是很了解的话也无所谓，然后我在 PPT 里边也增加了几页啊。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Hyper-V 的网络虚拟化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按一个标准说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乱说，然后总得有个相应的比较一个通用的说法。这个说法来自于哪个呢？首先从一个标准的方案来说呢，就是我们要谈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网络虚拟化这里边的，尤其在 Hyper-V 里边。首先呢是这个对网络的一些变化的需求。说白了就是说，我们在经常拿我自己的来说的话，就是我原来经常说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云计算，我们为什么要做虚拟化。这里边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做方案的时候有两个驱动力，这两个驱动力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来自于商业上的驱动力，就我每次去讲课的时候我都会强调这个特点，就是说我来自于商业上的驱动力。第二个驱动力来自于哪呢？就是说我技术上的驱动力。比如技术上的其中有一个驱动力，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我想把网络池化，这是云计算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功能。如果你不能把你企业里边关键的部分池化，对不起，您就在胡说，这就不是云计算，或者起码你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云计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第二个呢，就是多租户，这个怎么样去实现这个功能？大家知道，如果我们简单的从我当初学计算机开始。的时候就知道多任务，对吧？多用户多任务这种操作系统去处理。但现在来说呢，我们从更高的一个角度来说呢，已经虚出好几层了。就是说我们做租户怎么样去做，租户对这个网络这个带宽和这个安全性如何去体现。你看这个呢，都是现在来说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说比较迫切的一些比较时尚的一些需求。再往下就是数据中心的这个扩展能力。其实这个扩展能力相对而言，就是说呢，我不同的数据中间数据如何去做这个相应的这个复制的过程。其实这个复制过程现在比较时尚的就是公有云和私有云如何去做，就是昨天我们一个学员问我的问题。最后一项呢，就是我的操作这个复杂性要降低，就是说了半天，讲了半天，做了半天，你不能让我的工作量增加。这是作为 IT 的这个管理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要求。你可以多花钱，但是你不能让我多干活，否则的话，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啊，那实际上如果达不到这个特点的话，实际上就不具有可行性的。谈完需求以后，我们谈谈SDA。其实我对 SDA 的研究并不是很深，然后呢，几个月前看过它的定义，但是我觉得微软这个 PPT 里边呢，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是什么？你看，大家看这个 Metro 风格的这个大方块，非常简洁，这就完全看导师怎么样去讲。我们可以看一下，软件定义网络都干些什么呢？我们一个复杂的问题细分一下。第一个就是首先把这个网络啊抽象出来，就是你别让我真正去那个交换。就像昨天有一个学员说，我画了很多的 VLAN， 我设了不同的 IP 地址，接着说我要迁移到另外的环境里面，我所有的交换机端口是不是都需要去改？然后我的所有的 IP 地址是不是需要去改？他觉得非常的头痛。其实这个问题呢，正好是这个网络虚拟化的这个能够帮助去解决的地方。然后接着呢，跨物理的网络和虚拟网络这个界限，就是说呢， 现在来说你很难说这个物理和虚拟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些功能的话，在其实在微软解决方案里都有相应体现，例如说 IPM 在2012里面，大家可以就是线下的就看一下那本书上的非常详细的介绍，就是说呢，它可以实现对物理 IP 和虚拟 IP 的同时进行管理，这就是它一个功能上非常强的增强。包括这里边控制一下这个数据的这个流向，说白了就是说网络是什么，网络就是数据流在流动，对吧？怎么样去流动，这就是软件里边帮大家去定义这里边很多东西。所以说呢，我这人喜欢的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就简化了给大家说一下啊。来看一下，就是说哈佛里边的网络虚拟化呢，首先呢它是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抽象的一个过程。这个抽象的过程呢，就是怎么样去抽象的。首先呢，它把首先呢，我在一个物理网络上有多个虚拟的网络，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物理网络，我首先驱逐很多的虚拟网络。每一个虚拟网络呢，大家运行起来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感觉我运行一个虚拟网络，比如说我是一个开发环境，或者我是一个生产环境，或者说我是一个小组的一个环境，然后我感觉我就像是在用一个物理网络，感觉不到我在用虚拟网络，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环境要求。当大家看右边这张图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反正是在我做 IT 最疯狂年代的时候，一般情况就是大家在搭建一些这个服务器物理网络的时候呢，投资非常的大，投资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到这一层呢就结束了。那现在来看的话，我们更时尚的就是说，我们都想通过虚拟化的方式去做。但每个公司的对虚拟化实现的方法不一样。我见过像中航的话，它一般情况是几十个虚拟机，然后呢跑在多个服务器上。像移动的话，那个架构就更有意思了，就是我见过原先我接触过一些网管系统，然后它一台 PC 机呢就跑一个虚拟机。其实我们就觉得很纳闷，我就想你为什么不跑在这物理机上，物理机会更快。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人家很快就给了我一个反驳意见啊，就把我的观点推翻了。那个说的，我通过虚拟机的时候呢，我就做一个虚拟机的，但是我以后做管理和复制非常简单，这是我对物理以后的机器的维护，这个工作量就大为的减少。但我们这个情况下也是这样一个场景，在这个网络如何去实现的话，其实这个大家看去肯定是不是很清楚。比如说运行在物理网络上 ，OK， 那这肯定运行在物理网络。然后呢，通过 NVGRE 的这个协议进行封装，其实这个呢是微软就是做这个网络虚拟化的一个最基石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呢，这是通过好几家公司然后成立这个标准。然后其实它的根本价值呢，就是说呢，我在协议上呢对它进行改变。大家那个，我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学计算机的？OK， 那我们学计算机的时候，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就是大家肯定都知道七层协议，对吧？然后呢，我们自己要做个开发的话，都知道我们每一次的开发或者每一次的架构上面呢，总是在不断的包一层东西，我们都要这个包装就打一个包，然后再上次打一个包。其实呢，这也是在标准的协议上呢，它又把这个协议做了一些在基础的协议上做一个变更，然后呢再提供更多的功能。这个我们下面都会去详细的大家讲一下。在这个物理的网络环境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大家看到的就是说一个一个虚拟出来一个网络，就像是我们一个一个虚拟机去跑一样，这个大家是可以看得到摸得到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虚拟网络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基本化的一个概念，就相当于大家那个你就建立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小王国一样，这是它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概念。站在微软的讲台上，然后呢微软总有一些那个非常官方的一些说法，然后我们就把这官方的说法快速的给大家过一遍。有哪些优势，就是无缝的迁移到云端。就是说呢，这个云端的话，我觉得这个老外写这部分的时候，我在翻译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到底是迁到公有云端呢，还是迁到私有云端呢，其实都是可以。然后呢，移动 N 层这个拓扑到云端，其实意思就是说，就像昨天一个学员呢特别感兴趣的，就说呢，我可以把我的整个网络结构呢，比如说我这个网络结构是否都能移植过去 ？OK， 如果它使用的话，那个网络虚拟化的话，这都是可以全部都移过去，不需要再去做一大堆的变更。这就是网络虚拟化的最大的好处。 都移过去的话，大家下边看到都移过去，如果还需要改 IP 地址，还需要改一大堆的 policy 的话，那就是白移了。觉得肯定是对这种很多 IP 地址这个基本策略的，可以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护。其实这个再说点这个官方的说法，就是说对企业这边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整合的更方便一些。就是原先呢，你肯定是基于这个物理的方式进行整合，现在来说呢，你的整合呢是完全基于你自己的定义。我对虚拟的网络是怎么样去定义的，然后我是就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实际的工作，就不再是以物理网络作为根本。例如说物理上我只有一台交换机，然后呢我这个所有的部门都挂在这里面，然后我只能去画微烂。现在来说呢，我都可以不用去做这个复杂基于这个层次的复杂工作，然后呢当然你想做也是可以的。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基于自己的一个逻辑设计来去实现。基于下边再扩展到这个混合云的话，这就刚才说了迁移也是可以迁移出去。然后呢再看一下下边的这部分的话就更普通了，就是说呢当你迁移过去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的 IP 地址和拓扑来做租户呢都一起都迁过去呢。最后呢强调的就是说呢它的管理起来呢非常方便。今天我们的演示过程呢其实是通过 PowerShell 最后是演示的。我看了那个之前啊，客观说我并没有非常细的在一个实际生产环境去做，但是我昨天呢我看了华为他们当时和微软合作在那个 SDN 这个实现的方法，我觉得从实现的过程来说呢，大家可以作为未来两个参考，就是说你将来以后管理的话，你既可以通过 PowerShell 去做，也可以通过 SAVM 然后自己去做一个相应的基本的定制和配置信息，这是这里边所提供的优势。在这里面呢就跟大家说了一下网络虚拟化的提升。其实对微软公司来说，我们这个讲座就是没有和 VMware 或其他的这个产品进行对比，就是拿自己和自己进行对比。在2012里面的这个版本的时候呢，已经提供了这个网络虚拟化的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呢已经是有的。其实重点的部分来说呢，就是说在2012R2里面提供哪些这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网络虚拟化呢，这个是作为交换机的一部分，然后动态认知客户地址，支持 Hyper-V 的群集，然后呢增强这个诊断和性能的诊断能力，这些呢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个功能列表。其实我讲到这儿的话，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出来。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到今天的这个概念非常多啊。然后呢 Hyper-V 网络虚拟化的概念呢，这里呢又把这个再给大家详细的看一下什么是虚拟网络。我们来说的话，就是虚拟网络就是我们自己去定一个自己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我们可以自己定自己的逻辑网络。其实最后呢非常有价值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我们会生成各式各样的虚拟的子网，然后运行在这样一个网络环境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就这样一个网络环境，这个网络环境呢可以是一台机器服务器，也可以跨多台服务器去做。觉得这个虚拟化的这个实现方法呢和这个比如说这个 CPU 的和这个存储的虚拟化的实现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原先的时候我们在谈就是说CPU 虚拟化的话只能是从大化小，不能够从小化大。所以说谁要说是，比如我昨天的观点就是说，谁要说我同时能把两个机器的 CPU 合在一起去作为一个虚拟去使用的话，这就是骗子或者是傻子这样。但是呢对于网络来说 OK， 这个是可以有类似的这个反向的这个功能，就是说呢我可以跨不同的网络，然后我的说白了我的子网是可以跨这个相应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物理的机的，是这样一个使用的环境啊。这是我特别想给大家所强调的几个方面啊。在网络虚拟化里面呢，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就是说一个缺省网关。我们都知道网关所主要价值是做什么呢？其实网关的主要价值是做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对吧？你就像一个关口似的，对吧？在关口里面呢有个缺省的关口，这里面主要做哪些东西呢？就是在不同的子网之间进行路由。如果举个例子，就是说呢，下面可能有更详细的例子，就是说呢，比如说我的一个请求先到了虚拟的这个交换机，我的虚拟交换机我要选择我到底是否把它发给物理的机器，还是说我就在我的虚拟的网络里面呢自己就开始去转发数据。这些呢所有的东西呢其实都是在虚拟交换机里边 HNV 里边去完成相应的工作。这些工作呢所起到的实际作用什么，就相当于驱使的网关。大家可以来这儿举例，就是原先完全依赖于物理的去实现的，现在就是我中间虚出来一个交换机，然后我的所有的都是其实都在交换机里去，里面有一个模块，然后把过来的数据呢先做一下过滤，然后再过进行相应的处理。大家明白这个点吧，就是说由软件这层的先截获，然后再进行处理。在更深一步来说呢，它有一个 HNV 的这个非常强的这个网关的功能，这个是在2012R2 里边它提供了一个功能。这个功能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当中做哪些事情啊。首先大家可以看这列出来，就包括点对点的 VPN 通道啊，还有这个负载均衡和这些转发的功能。这样看起来我觉得老外 PPT 就写到这儿以后，由于老外的水平很高，他可以一句话把这说清楚，反正我觉得我说不清楚呢，所以说呢我就呢又去其他的那个课程里面就扒了出来这个 PPT 给大家再看一下。就说呢，比如说我们在2012里面，我们去连接其他的网络，比如说在我这个不同的租户，或者说说白了就在我一个子网环境下去做，我们是怎么去做呢？说白了我要建立一个点对点的一个网关连接。就像我昨天听华为讲座的时候，他们在比如说他有专门的交换机，然后通过他然后直接去连其他的网络。这个路由功能呢相对来是有限的，然后呢这样都需要手工去做相应的配置信息。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他一个子网机要建立一个，一个子网机建立一个，客观的说这也能玩，也能玩。但这里有一个非常肯定看上去不是那么很通畅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虚拟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想做共享，是吧？我们虚设是想共享平等。如果每个这个子网或者说每一个网络呢，它自己都需要去做相应这种工作，其实挺繁琐的。在2012R2的时候呢，它就增加了一个这个gateway 的这个功能。这个 gateway 的功能呢，就是多个租户通过这个 gateway 然后去连接外面的网络。可能是公网，也可能是另外的一个其他的网络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有一个我总控的一个环境，然后呢，我可以共享我去使用的一个相应的这个网关资源。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有群集功能呢，实现这个高可能性。因为在我看来，就是说，如果在一个企业环境里面，我们只是有单台服务器去跑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真的很危险的。在这里来看的话，就是说大家看到它会提供一个 active standby 的功能，目前还不是 active 的功能。边界网关协议，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相应的一个路由，然后进行访问。多租户呢做这个地址的相应一个转换的工作，这些呢都是可以在这个我们这个网关这个层次呢帮助大家去实现这个功能。从高可用性来说呢，这里面就是更有意思的，就是说呢我们在做 active standby 的时候呢，这是一对一的一个冗余，大家可以看到一对一的一个冗余。如果我的主站点突然间不论是正常还是非正常当掉，然后呢在我的备用站点的话就可以快速的感知这个状态，然后呢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连接的信息呢就转换到我这个新的这个 IPU 的站点呢去实现这个访问。这个呢最后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是还是比较中肯的，就是说呢这个对于大多数的应用场景的话是 OK 的，大多数应用场景是 OK 的。因为我在看那个老外的演示里面呢，就是说它的一个迁移的过程啊，就是说整个这个切换的过程是有中断，是有中断，中断呢就是中断一个 PIN 的包。这个呢应该说是对大部分应用是 OK 的，当然如果要对一些那个它的访问对这个一致性要求极高极高的环境下，可能是有点问题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对于一般情况下不是特别对数据要求太严密的环境下，这个是 OK 的。如果大家有特别环境要求的话，其实就把这个数据做一下校验，基本上就能解决这个相应的问题。这个呢就是把那个这个 gateway 的这个新的这个功能呢比较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接着我们再往下去细致的去探讨一些东西。其实下边细致探讨的东西都是一些原理性的东西，其实在我们实际过程中呢，可能只是稍微用其中一小部分的特性就可以了。我们来看到它的原理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呢，我们通过 NVGRE 去封装，然后都封装了些什么东西啊？这我们的朋友都想知道一下，封装什么？这里面我可以看到，当我们当前一个网络环境，然后呢，我们呢，首先呢，这里封装有客户端地址和这个提供者地址这两个相隔不同的那个地址。来看一下，这就是这个封装出来的协议包。首先呢，这是标准的一个 NVGRE 里边的一些关键的协议的一个展示部分，肯定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协议，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协议里面。然后呢，这些关键的字段呢，这个报文呢，就实现了我们最终是否能够实现网络协议它的根本特点。首先呢，这就是客户端地址。什么是客户端地址的？其实那叫英文叫 customer 那个 address， 我就翻译成中文，翻译成客户端地址。然后其实呢，大家理解成这个就是虚拟机里边的地址，就是在你虚拟资网里边，你的虚拟机具体的地址是什么？就是这里边的一个客户端的地址。提供者地址，其实这个是应该是你物理主机对外能够提供出来的。你实际去访那个固定的 IP 地址，那这个呢才是它真正的这个精华部分。就是说呢，这里面呢是一个什么东西呢？GRE 的 key， 这个 key 是什么？就是你的虚拟子网。这个呢，相对而言呢，就是说最终我的信息，例如说我要从这个，例如说从服务器 A 这个蓝色的网络。出来的数据呢，然后通过不同的网络，然后去流到了服务器 B 的时候，它能和另外一个蓝色的部分然后进行通讯的话，它为什么不会和其他的这个绿色的网络进行通讯呢？识别信息是什么？我们学计算机的都知道，最终呢它需要一个唯一的 ID 的这个识别，就是通过这个子网信息呢来帮大家做识别。当然在这里边还有一个 MAC 地址，我们相应的判断。但最关键的这里边有个子网的 ID。这就是这个 NVGRE 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精华部分，就是这样去实现。这就我想说明一个特点，就是说，我原先给人讲这个部分的时候，很多人不是特清楚啊，就是不是学计算机的，或者说学计算机的时候翘课的同学，可能老师对这个理解不够深刻。但是我就想象一个非常能够和它完全相似的，几乎99%相似的一个客观实际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呢？就是说，快递公司。比如说，我现在想发这个鼠标。到广州怎么发啊？我肯定不能说就把这鼠标就完了吧，我肯定包一下吧，对不对？防震一下吧，对吧？然后我包装以后，然后呢接着那个什么快递公司要发，快递公司首先又会拿一个袋子又把它包上，然后非常清晰的写上地址。然后呢快递公司的收件收到之后呢，然后到他的那个转发的一个部门的时候呢，在转发部门肯定会把它在几个他这个相应的几个部门的，然后再放一个比较大的包裹，最后从北京的这个运输中心向广州去运的时候呢，它又是裹了个大包裹。为什么呢？可能是那个中通的，或者是顺丰的，或者几家不同的公司，可能都用了一个相同的一个一辆的那个运输车去运的，所以说它有不同的包裹再把它裹一下，这样一个过程。最后它到了广州之后呢，就像我们通知资网，它到了广州之后的话。就看一下，就是说中通的，对吧？申通的、顺丰的，然后它再分开，然后再分开以后，它再开始分到各个不同的这个配送中心。最后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假如说另外一个人他收到我的鼠标之后，他要看到的鼠标是什么样的，他要最后呢，他要把这个所有的那个包装都要打开才能看到。所以说呢，在这里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我们的一个各式各样的识别信息，例如说我要发到。大家可以理解成，就说这是北京市，对吧？这是朝阳区，对吧？这里边可能是门牌号码，大家可以来这儿去理解，会更容易去理解一下相应信息。这张图呢，就是更详细的把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呢，给大家这个看一下。就首先呢，我们会在这个，就是说，在我的实际的一个子网里面呢，我们会配置一下客户端地址。配置完客户地址之后呢，我们就是说，哎，我们还需要一个提供者地址，就是 provider ID， 那个 address， 然后提供者地址。这时候我可以看到这两个地址呢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地址段， 比如说我这里的是是叫1.1.0的这个网址，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的是192.168，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对这个网址呢，然后再具体呢再分一下固定的 IP， 就这是1.10，这是2.12，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有了这个最基本的地址分配以后呢，它的虚拟化过程呢，就是说把这个地址呢在这里要做一个相应的转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一个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做一个地址相应的转换，这就相当于最原始的在邮局里边做这个邮件分发，就完全依赖于人的肉眼。一看，又来自于这个朝阳区的这个北辰那个那个部分的，然后唰就扔过去，是吧？那现在的话，在高峰期我知道的都用自动的设备去做。其实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人类的思想的过程呢，现实生活和计算机呢是完全相同的，它也是实现了这个地址的相应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这儿一个信息。其实这个呢，我相信大家看的话，如果以发快递的这种仪来理解的话，肯定会特别容易理解啊。基本的原理协议呢，我就简单的说了一下。接着呢，在这个 Hyper-V 的网络虚拟化里面，它的架构呢也稍微有一点变化。它有哪些变化呢？我来可以看一下。当然这里是列了一些非常基本的一些功能说法，像对所有适配性自动支持的肯定支持，如不支持不可能拿来去说的。然后呢，转发这个流量或非这个Hyper-V网络流量 OK， 这肯定都能够去做相应的转发。然后呢，扩展啊，这里边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扩展最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看到你这个数据包，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功能。其实这里面啊，就是说这个 PPT 里面并没有非常详细的给大家列出来，就是说呢，扩展1、2、3这三个扩展，咱们有的人对这个了解一点，就扩展一般都扩展什么玩意儿，有吗？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说一下啊。其实这里的扩展的话，那个我查到资料，首先是什么捕获，我要捕获信息。第二个呢，我要干什么呢？我要过滤，说白了我要做一些逻辑的去处理。最后一部分我要做什么呢？我都处理完了，我觉得它是合法的，最后我要转发，我要把它再转发出去。这些呢就是在扩展里去实现的一部分。当然你可以做第三方的一个扩展。在这里面的一个最核心部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Hyper-V 网络虚拟化的这个部分呢，是在虚拟交换机外面所提供的一个模块去做的，就在虚拟机外面去做的。当然最基本的部分，像那个网卡绑定了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就先不把它作为一个核心部分来说。大家可以看到最核心的部分里的所强调的就是这个，来看一下两个区别。就是我的理解，当说一个东西好和不好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做一下那个差异化。在这里我们看到把网络虚拟化的它说为网络虚拟化的这里边的一些模块处理呢，完全放到了这个虚拟交换机里去实现。这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没有好处的话，微软肯定不会去这么做。好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呢，这所有的相应这个需要去处理的时候，其实 Utena 可以完成相应的这个，我们来说其实也就相当于一个扩展，也就相当于一个转发的一个功能。在这里的话 Hyper-V 呢，网络虚拟化的参与这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张图呢，大家可以看到的话，其实下边这两张图呢就是一个非常那个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呢，假如我的一个数据包发送的时候呢，从例如说从外面先进到虚拟机里面，是经历怎么样的过程？它会经历怎么样的过程呢？它首先呢，通过物理网卡，或者通过再通过我们绑定的功能呢，最后呢，到我们的 Hyper-V 的那个网络虚拟化这些模块，然后呢，网络虚拟化对它要进行这个转发和分析。大家看到这里边只是一个路由说我要转发它为左边那个相应的虚拟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功能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实际的环境之中我们肯定会知道我会有多个虚拟机，到底是发给虚拟机1、2、3、4、5、6，到底发给谁呢？谁说了算呢？其实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Hyper-V网络虚拟化呢，这个 里面呢你要做相应的这个分发，例如说它在子网 A 的发到子网 A， 例如子网 B 的它再转到子网 B， 这样一个过程。这是它一个非常在这个迅江一连做的话，就是这个功能的集成呢就非常的好玩的。同理，我的数据包呢从虚拟机里面发送出来，例如说我要发给另外一个虚拟机，可能是如果是在我当前这个主机的子网里面的话，这个信息呢就不会再走物理的网卡了，到这儿呢就唰直接转接另外一个虚拟机去处理。如果呢另外一个虚拟机呢不在我当前的主机上，怎么办呢？要继续往外转发，要通过物理网卡再把它发送出去，就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其实呢这张图呢就看大家去理解，就说呢这是一个完整的，在这里面呢它说为网络虚拟化，在这里面的这个模块呢其实关键的是做这种处理判断转发相应的这样一个过程啊。认知网络中的 IP 地址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功能啊，就是说呢是对传统的网络里边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功能支持，就是说对这种广播地址，或者说呢再说的非常细致些，就是说对这个 DHCP 是怎么样去做的。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在做 DHCP 的工作的时候呢反正我在公司的时候去搭建网络的时候，有人就给我提过一个醒，就是说呢张强你不能够在公司里边随便搭一个 DHCP 服务器，因为我经常要做一个实验，我经常会就是说左碰一个钉子右碰一个钉子，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搞成这样呢，就是说因为公司内部全部都用 DHCP， 假如我在 DHCP 挂了公司的内部网络的话，很快别人就可能会获得我的相应的这个 IP 地址信息。最后呢我在去实现的时候，无非就是我通过我自己的小交换机呢，然后呢在我的相应的一个比较局域的环境去广播，它肯定不会在大型的去广播。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出现对这个祖播或者广播这种区分，就祖播呢我希望对一个组里边的数据去做，但真正我们实际环境所做的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个单播的一个过程。真正要做广播的话，就在真正的一个环境里面呢，除非你做这种真正需要你，例如说像音频或视频的广播之外，其他的就几乎是不允许你去做相应这样的工作的，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一般情况下，如果真正要做这广播的工作的话，一般都是通过相应的硬件配置去实现的。我觉得最后这几行这个字呢，就是读起来非常的绕口。然后呢其实呢我觉得一句话就可以把它说得比较清楚，就是说呢我的所有地址信息的变化谁知道，那肯定是这个在我的这个网络虚拟化里边呢，它自己会做相应的这个信息的存储和识别还有判断的功能，这些呢都是在这个网络虚拟化里去做。并且呢我有了这个信息，就是说我是一我是二我是三我是四，这些相应的信息呢我要给其他的这个虚拟交换机都要知道这个相应的信息，这种情况下我肯定要把这个信息呢分发出去。分发出去的话，反正我是没查到额外的资料，那这里的说法就是分发这个网络消耗它会相应的控制，也就是说呢它不会完全把这个网络呢完全占用。其实我个人觉得在真正的一个网络环境下，这种分发肯定不是很耗资源，因为真正你的虚拟机 IP 地址的变化是非常少量的，这个就是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啊，这样又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对来讲一个流程化的一个获取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在我当前的这个网络环境，然后呢，两台主机，然后呢，两个不同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网络环境里面呢，我们看到在 Contoso 这个网络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就说在这个网络里面呢，我有一台 DHCP 服务器 ，DHCP 呢肯定是一个静态 IP 地址。然后呢，在设置一个静态 IP 地址之后呢，这个路由政策呢会在这个他们网上虚拟化呢会记录下这个相应的信息。接着呢，我要有一个外边服务器，然后接着呢，我要申请一个 IP 地址。那这里是怎么样去做呢？如果这个它一下子向所有的网络进行广播的话，那肯定的这个网络肯定是乱套了啊。当然，对它来说呢，它的广播过程呢是这样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的。首先，它发送一个动态 IP 请求，然后首先给了这个主机，要发送给主机一，因为它有相应的路由信息，它是在这个网络里面的这个特点都会知道。在主机一呢接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呢，直接给一个 D DHCP server， 然后转发过去。然后 DHCP server 呢，接到这个信息之后呢，会给一个动态的 IP 地址，28的一个动态 IP 地址。这个呢，这个 IP 地址这个相应信息呢，再转化为主第二里面。最后呢，这个信息呢，就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它接收这个相应的这个 IP 地址信息，并把这个策略的去应用一下。这个应用完了之后，是不是就结束了呢？可能不是这么简单就结束了的。这个时候呢，在主机一呢，要把这个相应这个地址信息呢，就记录下来。比如说，我给它的8的 IP 地址，我这里要记录出去，它在哪一个环境里面。下次我再去，比如说有其他的服务器需要去访问这个8和8进行通讯的时候呢，我直接就和这边主机虚拟网络然后进行相应的通讯。说白了，这就是一个相应的一个策略的一个配置信息，是这样一个过程。下一步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增强哈达威网的这个性能和诊断能力。接着 PD 就是我从其他给大家抓过来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在网络虚拟化的一个非常大的增强。但是呢，原始的 PPT 没提供这项功能，就是说呢，我想给大家说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说呢，通过接收端的多个处理器去处理呢，原先是在物理的网卡的时候去实现的，现在呢在虚拟网卡也是去实现。例如说呢，这里呢我接收一个请求过来，原先呢只能通过一个虚拟的 CPU 去处理这个网络请求。如果我要有特别大规模的这种请求，例如说像文件系统或者数据库去访问的时候呢，网络带宽是肯定不够的，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说它的处理模式呢，就是我虚出多来去处理，虚出多来去处理。这个性能的话，客观的说呢，应该会有一个接近一个线性的一个增长一个过程。这项功能呢，大家看似很简单，其实在实现过程中呢，大家需要做相应的配置。比如说，我们在另外一个我们那个做 IT camp 的时候，很多学员能登到我们服务器上。其实大家觉得登上去速度有时候慢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对外的带宽只有10兆的带宽的这种钱。其实在内部的话，像翟老师的话，他就是把两套网卡直接做一个 teaming， 然后实现这个访问。这种情况下，起码在内部大家就感觉到这个网络带宽是非常大的。在我们这里的话，我们会建议，如果你有多个物理网卡，你可以做绑定。如果你对这个虚拟的，你在这个虚拟机里面去访问的，对这个网络流量非常大的话，我们也会建议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网卡绑定，网卡绑定的话，这个我觉得啊，这个微软这个 PPT 啊，和我原先的 PPT 都不一样。我原来 PPT 就像读一本书一样，然后左一页右一页的。在我们这里来看的话，我这个 PPT 里面呢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初级学员会觉得比较轻松一些，因为你不需要去读那么多东西。但是呢，对讲师来说是一个挑战。就说呢，在2012版本的时候呢，首先呢是提供了一个提醒的功能的，之前需要第三方去做，通过多把卡增加一个带宽。但是呢，如果大家听到这里的话，肯定会觉得比较高兴。其实如果你要再去深入的去研究的话，你会发现呢，它真正实现这个在多个网卡之间这个流量分配的时候，它有原则的，就两种分配的方法。第一种呢是基于这个 IP 地址的方式去分配，第二种是可以基于这个 Hyper-V 端口的方式去分配。这两种方式去分配，大家知道，只要你有规则，你的规则肯定会有漏洞。这种情况下呢，在实现这个分配的时候就会有些漏洞。例如说，我一个外部请求大量的进来时候，你进来的那个流量都是走一个网卡的，你出去的流量是走多个网卡的。这是一个起码从微软的官方上是承认有这个特点的，因为这是基于这个 IP 地址有这个现象。所以说你进来的时候都是一个网卡，出去才是多个网卡，你肯定带宽还是某种程度也是有一定的限制。你要基于虚拟机的这个 Hyper-V 端口呢去做的时候呢，就是说会形成什么样，就是说最终一个虚拟机只能用一块那个网卡去做。基于这样一个场景的话，大家就可以感觉到呢，就是说实际过程中呢会出现这个网卡分这个流量分配啊不太均衡的现象。所以说呢，在 R2 的时候它有一个新的模式，就动态模式。说白了就是把我刚才所说这两种模式呢整合在一起去使用。这种情况下呢，相对而言 这个流量的分配呢就更加均匀一些，这就是 R2 里边对这个功能的一个增强。这里呢又把这里面的一些功能呢，只是原始的 PPT 的一部分，然后呢又把这功能呢因为说的比较嗨一些，如果没有前面那些 PPT 的话，我相信后边这些 PPT 大家肯定看的比较的那个有点云山雾罩的。出站进站这个网络传播呢实现高性能 OK， 就是网卡绑定要基本去实现。就是这里边所说的这个 load balance failover 的新动态模式，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模式。然后呢配置这个 MAC 地址呢，大致大家提供者的 MAC 地址大家可以通过相应的命令去查得到的。就跟这里面就是两个网卡绑定会有两个或多个提供者的客户端地址在期间传播，就相应的给我们地址这个转换的一个过程。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这个最基本的功能的话，大家去看下边的话就会觉得特别唐突一些。在 NVGRE 的这个任务封装里边有一个卸载功能，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多了一层协议那个去处理的时候，这层协议去处理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虚拟出来的每虚出一层来，然后你的性能肯定会有下降。针对这种下降怎么去办呢？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说我把这东西直接有硬件设备去做，其实这个相应的一个卸载功能，现在的虚拟化的所谓比较上档次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在这里的话也是类似这个功能。然后这个实现方法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通过把一些比较大的数据包或者接收端这部分呢，最关键的部分呢就是又说呢这几个厂商呢对这个所过来的数据呢解包和现在的处理过程都在这个网卡里边帮大家直接做完，做完之后呢，然后呢对真正的你的 Hyper-V 网络虚拟化，你只需要去读取这些相应的数据，不需要再给你去解这个过程的。啊，就像可能之前的大家都知道，类似于这个高清视频，如果你要通过比如 VGA 去实现高清视频的观看的话，啊，你知道原先是老卡了，现在为什么不卡了？因为有了类似于 Remote FS， 有这个显卡帮着你做一些解码的工作。但这里的话，也是有类似于大家可以理解成我们有类似于一个网卡帮你做一个解包这个过程的。下面呢是这个微软提供的，就是这个测试出来的数据。大家来看到的话，这个吞吐量来看的话，基本上是一个两倍以上的吞吐量的增加。这个呢测试出来的数据呢，就是说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比前面的数据要好一些。就是说首先呢吞吐量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做了这个卸载的功能之后呢，这个支持这个卸载功能的网卡吞吐量增加65%，然后呢 CPU 的消耗下降80%。所以呢这个呢就可以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如果大家想使用的话，我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说法，就是大家用最好的这个最先进的网卡设备，也就是能更好的提供一下我们的性能。在诊断力这边去实现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个 PIN， 你可以 PIN 一下这个provider ID， 然后呢也可以去 track 一下这个
那个 P 那个加 P 是什么程序？
就是说呢，加 P 的这个参数，客观来说我也没用过这个命令的。但是呢，我就在这个演示里面呢，它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呢，在 P 的时候，你可以 P 一下你这个相应的这个地址 ，provider ID 地址，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 provider ID 地址，然后呢，接着你可以去 P 一下，其实就是这个一个意思的功能。我觉得这里面呢，最好玩的就是消息分析。这个消息分析呢，我看后边加没加？对，加。这个消息分析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网络的流量原先呢是无法，就是说非常简单的去做这个监控的工作。现在呢，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就是说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镜像，就是直接把你网络的流量来镜像出来。镜像出来之后呢，这儿有一个服务器或者终端的，然后你可以再做一些相应的离线来做一些分析。这个界面是 GUI 的一个界面。这个是微软在这个新的版本里边提供的功能，但这个功能我目前还没试过。这个功能我希望这次讲座完之后有机会我可以去试一下这个功能啊。所以说这个对一些在企业环境里边，我需要如果想去做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比较严密的一些监控或者对一些业务的分析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功能打开去使用它。讲到这里的话，其实我要讲的部分内容呢就基本上结束了。 其实我在这个给大家放了演示之前呢，我想还是把一些最精华的部分给大家先说一下。这什么是最精华的部分？那个知识点的总结的话，我觉得其实呢，大家看一下也就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今天讲了一个虚拟化的这个抽象，就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概念。然后呢 ，MAGRE 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东西。接着呢，我们这里呢，网络虚拟化是做了很多的增强。啊，包括一些这个动态 IP 地址的获取了，还有这个诊断和性能的提升。性能呢是通过类似于网卡绑定或者 VRSS 这种功能去做的。诊断的话，相应的提供一个远程镜像，就是相应的各种各样的一个相应的方法啊。其实呢，讲完之后，我觉得大家什么都可以不用记住，只需要记住这几个网址就行。然后呢？这个学习只是老外提供的，我觉得非常产品化的东西，然后也完全是英文，读起来非常绕。我相信大家英语水平没有达到，就是说直接和老外进行这种英文的这个层次的这个交流层次。但是呢，我非常幸运的是说，我们有 TiNet 的中文网站，所以这里边去下载了，在 TiNet 上全都有。然后呢，相应的这个就是说更详细的信息，就是大家可以判断一下我说的对不对。或者说我说的某些非常细致的一些功能如何去做，这里面的话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些 TiNet 或者 MSD 的相关文档，包括我去帮人去做一些比如说方案，或者说做一些这个去实施的功能，包括去年我帮人去做这个那个光纤虚拟化的一个那个裸设备去处理的时候呢，我就是发那个 PPT 说的都很好支持，但具体过程中去支持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对这个Windows 是支持的，但是对 Linux 是不支持的。这些非常细致的东西呢，我建议大家去查一下这个相应的这个文档工作。最后呢，就是说一些电子书，这个我非常建议大家去看。就是微软提供的电子书是 free 的，大家都可以去 download 的。原先2012这个版本的时候是有一个中文的一个电子书，现在R2的话目前只有英文的部分，但是英文这部分写的也非常的棒，我觉得把里边一些精髓部分呢基本上都写到，包括在我们网络里面呢，这本书我是通读了一遍的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读这本书的话就可以快速把这个功能呢获取一下啊。第时间问题啊，我就把这个最有意思的这个部分的这个视频呢，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到，就是说这里的话，我们这个所演示的这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大家看到我们这里边在虚拟化网络里边去实现的整个过程呢，我把这个老外的英文给大家呢简述一下，就是说呢，它首先呢是有几个虚拟机在这里，三个虚拟机，就是 DHT server、IIS 和 demo server。这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网络虚拟化里，什么是关键？就是我们讲了半天，最后说白了就几个 ID， 就几个 IP 地址、MAC 地址，这就是核心，其他的都是虚的。因为其他的东西都是一些原理性的东西。最后我们需要配置的什么呢？就是说，例如说我的 host ID 地址，我是不是画了 VLAN， 对吧 ？VLAN ID 这个虚拟那个子网，然后呢，还有我那些网卡信息呢。它呢是把这个相应的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变量信息呢，它调用这个变量信息呢先运行一下，这里边最核心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 MAC 地址了，相应的这个 IP 地址这个相应的信息。接着下面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它要对这个虚拟机的这个网卡信息呢，然后做一个相应的设置。这里边最典型的设置的话，例如说它这个设置一下它这个子网 ID 是多少，我们说了很多半天，说白了就几个 IP 的设置，大家设置好的话 OK 这就可以去使用了。这几个子网 ID 去设置，然后这里的话大家都可以调用这些花式命令去设置。其实这个的话是一个演示，如果大家在真正的去生产去用的话，还是需要用 SAV 啊，用大家先规划一下自己的网络啊去使用。这个里面就是演示一下，大家可以看到给这运行一下，设置一下这个子网 ID。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就设的 provider ID 这里的设置，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呢说一千到一万理论说的很多，其实我们要去实际操作的话就是通过现在这样一个发射命令去做这个工作的。再下一步大家看到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customer address 的一些配置信息，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相应的比如说子网的信息还有这个 MAC 地址后边等一下再放一下。比如说刚才的那个全都设成零，和这里边的 tab 设成L2Only 这种模式呢，这个大家可以看到的话，就是说我是一种动态的 ID 地址的，是，其实说白了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参数，然后去用的时候就直接去使用它。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它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 customer 这个设置的人运行了一下的啊。所以说，可能大家如果搞 Windows 的话，觉得可能用 Windows 用这个命令去做的话，肯定不是很习惯啊。所以说，我觉得我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两种方法大家都可以去使用，要么通过命令，要不然通过 SVM 去做这个相应配置工作的啊。最后的话，实现这个customer ID 的这个访问的话，还需要做一个路由域的一个设置。所以这个呢，可能是我们这里边所有讲里边，就是没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呢，我做这个路由域的设置之后呢，接着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相应的这个我们这个子网里边做相应的数据的访问。然后我已经被要求说直接到了啊，然后呢我就把这里面的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从 PowerShell 命令的话，就是大家能够看得到的，就是说我这里的，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讲的里边说有那可以看到去 pin 的到 IP 地，首先怎么去看，怎么去 pin 就很简单了，怎么去看呢？通过 PowerShell 命令的当中可以看到里边这里面 customer ID， 然后呢，我们呢这是一个设置的 gateway 的一个 ID， 然后呢，我们做相应的这个设置的时候，在这里面通过这个相应的命令的话，就可以把相应的我们可以知道 customer ID 啦，还有 provider ID 啦，这些相应的信息都列出来。列出来之后呢，我们说白了。从功能上说的话，如果有这些地址你能聘的通的话，从虚拟网络来说都非常结束了。然后呢，你真正的去使用的时候呢，就最关键的就是你自己去设一下这个子网的 ID， 然后把路由设一下的话，这个整个这个访问就是正常的实现啊。然后到这里的话，我的部分就结束了吧。好，谢谢大家，时间呢太短了。